那这三个层面呢，有的朋友说，我应该怎么做能做到这点呢？咱们一个一个给大伙说。你看咱先说这个反应快，这个反应快呀，不是天生的。有的人说我天生反应快，我接球之后弹跳我就起来，那是纯粹的生理反应。这种化感化啊，它其实是一种心理反应，它是需要你后天训练才能训练出来的。具体说呢，这种现场反应快要怎么练呢？有个词儿，这是术语啊，就是别让话掉地上。它是一种训练方式。如果你要是赶上啊，说什么时候你到那个说相声的后台，你听听，相声演员之间说话最讲究这个，就不能把话撂地上。掉地上什么意思？有来言有去语，你说出这话我就得接得住，我要接不住我就丢人了。当然相声演员这种训练呢，有时候都挺变态。我给你举个例子，变态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定得把话接住，接不住的话我就丢大人了。有回吃饭，这桌上都是著名的相声演员，是谁咱就不说了。这个时候呢，上来这个一盘这个红烧鸡块，这其中有一位相声演员呢，就跟另外一位说，来来来，你吃这鸡肉有营养。结果这演员不吃，直晃着脑袋，哎，你怎么不吃？我画这个，这个演员好画画，他画这鸡，画什么我不吃什么。你要跟咱们平常人一听这个，哎，你不吃不吃算了，拉倒，矫情，过去了。可是作为相声演员心里不痛快，为什么呢？一盆热火是来您吃鸡，不吃，为什么？我画这个，他没接住，就这话他没有一个精妙的反应返回去，所以他心里很不痛快。哎，你别着急，这个不一会儿陆续上大菜了。那天吃鹿肉，上了一盘啊红烧鹿鞭。结果这时候呢，画鸡那位相声演员站起来了，哎，大哥，您吃这个壮阳，这好，不吃。说你怎么不吃这个呢？我画这个，还有画这玩意儿的呢。整个一座都乐了，哎，这面就找回来了。就相声演员他在训练这种有来言有去语接得住这方面，那可以说都达到了变态的程度。那咱们普通人呢，当然不用用这种方式。可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呢，在办公室里边啊，熟人哥们儿啊，或者酒桌上啊，互相斗斗嘴，哎，你来一句他来一句，这有点意思。就咱平常有这个时候呢，主动参与一下，他能够训练出什么感觉来呢？当对方说一句话的时候，你很快的把他接过来，接过来不一定是反击，不是说他嘲笑你你就得骂他，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是把人骂到骨头里头，而是什么呢？你把这话接过来之后啊，你再翻出点幽默的效果来。咱很多朋友看郭德纲于谦说相声，那个于谦翻包袱的能耐，翻完他不是说是哎反击郭德纲或者说什么，他把这包往自己身上揽，一下子炸响，哎，这也是个能耐。所以平常呢，你要是想在这方面有所训练呢，一定要多参与朋友之间的开玩笑。当然玩笑这度你自己把握，就多开玩笑，多说点有意思的话，能够最终练出你这种反应。就现场一出现什么状况，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不冷场，话不掉地上。当然要达到高级的程度，最好的程度是什么呢？我以前可能跟大伙也说过这话题，就是一定让大家听完之后觉得你这话有琢磨头，就用文词讲，含义隽永，得到这个程度。我举个例子，当年是马季马先生过世的时候，葬礼在八宝山举行，我们大伙呢去送葬，结果呢自发前来吊唁的群众太多了，就把我们都给冲散了，就没进去这灵堂，现场就有点乱。这时候我旁边呢有一位这个曲艺界的前辈在这磨叨，说你看你看这现场乱的，就应该门口站一个咱们行里人，一看是我们这些人就放我们进去，一看群众先拦到外头，一会儿再说，说这才规矩。我一听我好跟这前辈开玩笑，我张嘴就来一句，我说放心，等您百年之后咱就这么办。其实当然这关系近嘛，无所谓，他也不在乎。你猜他怎么接的？接的这个高明啊，就应该站个手脸，让我们接你们。我说放心，等您百年之后咱就这么办。他接了一句，不用， 且来不了这些人呢，太高明了。他说用不着，等我死的时候来不了这些人。把我这话化解了不说呢，他含义是什么？我哪有马季马先生腕大呀？人家得人民群众敬仰，我不行，我就是普通个演员，我死来不了这些人，还用整个收拾站着吗？灵堂稀不楞登来几个人得了，用不着这个。你看看这句话，充满着自嘲精神。我说这句话是可以作为教科书一样讲给周围的人听的。就是我说好好说话，拍案叫绝的反应，绝对不是你把大家都压住了，你一句话说的这个损呢，大伙都抬不起头来，那你就得罪人了。拍案叫绝的临场反应是什么呀？让大家都舒坦。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万象归春，什么事情你把大伙都说乐了，哎，这事儿就好办了。这沟通不就是吗？说咱俩这我看你就舒服，你找我办这事挺为难，我给你办了。我就看你眼眶子发青，看你别扭，明白这事儿我挺好办，你求我不给你办。所以沟通呢，70%是情绪，30%是内容。就如果你能把他说乐了，把大家都说高兴了，你想想你办事还有什么办不成的？所以好好说话，不是像辩手那样几句话就给你塞墙角去了，那才叫不好好说话。谁要跟打架似的，那就不对了。说这咱多说两句，咱们可能有的朋友说我练反应，我看辩论赛，你看大唇枪舌剑的，蹭一个站起来了，请问对方辩友，那个说请问对方辩友，哎，你看好像一个个都振振有词，我告诉你那才不是好好说话。我当过多少次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评委，我认为那跟泼妇骂街没区别。为什么呢？双方争的是气势，不是内容。我们辩论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要把真相搞清楚，把道理讲明白。可是辩论赛恰恰不是为了把道理讲明白，越辩越糊涂。为什么呢？每人都是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比方说我跟你面对面的辩论，你向我提一个问题，绝大多数的辩手在这时候来不及反应，他没那知识储备，就马上我能根据你这问题给出答案反击，而是顾左右言他，闪烁其词，我换个问题再问你。你比方说请问对方辩友，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好，对方辩友，你刚才说这点我注意到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注不注意到没有，他整别的地方去了。这就跟猪八戒拱地儿似的，你一趟拢他一趟拢，根本挨都不挨着。这变来变去变的是什么呢？无非谁的嗓门大，好像谁振振有词，谁看起来有道理。这样的辩论赛还搞他干啥呀？胡闹呢吗？这不等于？而偏偏你发现辩论赛是受中国人的影响，同时反过来影响我们中国人说话。咱平常说话经常是这样，没几句话就把你塞墙角去了，就他跟你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在生活当中，有的人觉得说我跟我爹妈怎么沟通这么难呢？为啥呢？你爹妈就像辩论赛的辩手一样，不管说啥他都跟你整别的上去。你比方说你在家里边，你在那待着挺无聊，哎呀不想出去，我这现在觉得这么难受呢。这时候你妈可能说，你说你年轻轻身体都这么差，你可咋整？一句话就跟你塞墙角去了。还有的比方说你在这说我这怎么能，我这不想谈恋爱，结果呢你父母呢跟你沟通的明明不是这事儿，都能跟你拽到谈恋爱上去。你像说你月现在能挣多少钱呢？挣挺多，挣10000多。哎呀，你说你钱也挣差不多了，该琢磨结婚了。哦，没挣那些，我才挣3000。你现在这物价这么高，你说你这3000你自己咋活？你找人跟你一块分担呗。这天气挺好，你说你这天不出去交个朋友，出去谈个恋爱？这天不好，天不好，你说雾霾天，你在家里容易得病。你说你再有病，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你不赶紧结婚？就你爹你妈把啥都能整到这上面去，就这就是不好好说话。所以我说，真正的好好说话，真正的令人拍案叫绝、现场反应是什么呢？它是让每个人都舒坦，每个人都高兴，这个才叫真正的让你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刚才我说到那个怎么练这个现场的反应，就是平常噼啦啪啦噼啪啦多说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那这种嘴头功夫，他也离不开碎嘴子。你不说，你怎么可能练出来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任何现场反应，我们说这现场，你都得仔细观察现场是什么情况。我拿我自个儿举例子呢，经常有时候出去，这前些年多，出去做个讲座什么的。讲座呢，你注意看，无论是讲时政啊、讲经济啊，还是讲这个人文呐、什么历史啊这些，绝大多数出去做讲座的这所谓的先生老师呢，都是这个模子，先跟主办方报选题， 啊，我要讲什么什么，完主办方宣传，给主办方一个提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最好自个儿再做个 PPT， 然后现场有个大屏幕，把电脑一连 PPT 放到屏幕上，然后照这就讲。这是绝大多数出去做讲座人是这么做的。我呢是跟他们一点都不一样，哪儿不一样？我是从来没有 PPT， 也从来不给主办方提纲。有人说你耍大牌，不是耍大牌，我压根就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呢？我在应下这场讲座的时候，只是大致的，他们告诉我谁来听了。我说你大致讲什么呢？你就讲点这个人文历史吧。具体问我提纲没想。我甚至呢，比方说第二天上午九点钟讲座开始，我八点钟在宾馆起来吃早餐，我坐到早餐桌那时候，脑袋在想我今天讲啥，哪有 PPT？ 有人说你这不糊弄事儿，不糊弄事儿，为什么呢？我要让最好的现场状态出现在我身上。有的人说你这不准备比准备好，我告诉你，对于我来讲，不准备比准备的好得多。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八点钟我坐在这儿跟你们现场进行互动交流，要讲什么东西，所谓的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这是我跟主办方啊前两天商量的一个结果。至于讲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讲，我今天下午还没想呢，只是呢上来之前呢，在楼下我的办公室躺一会儿，休息休息养神的功夫，琢磨我大致得给大伙说什么呀，最多就是想提纲。他为什么临场这种东西会刺激你呢？他会让你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啊，精力特别集中，就你脑子里至多有一个大纲，分成几部分，别现想里头词儿，一想里头词儿你就死了，你脑子想词儿的时候脸上一定是僵的。所以很多人现场一干点什么，大伙一看没背好词儿，忘了吧，你自个儿弄挺丢人。就是这种东西一定是现场的东西，它能够激发你。有一年央视的小品大赛，我是那个评委，当然给我那个待遇跟别人不一样，下边小品演员在下头，我这上头单搁个地方，把我搁挺高的地方，自己个小演播室似的。是什么呢？他小品演完了，那时候朱军主持，马上就我来第一时间点评。那导演跟我说，说梁先生你这样，下午啊演员在台上啊溜活，你来看看，看完你不心里有数吗？我说不干。他说为什么不看呢？我说我要看完了，我基本上就想出来怎么点评这小品了，那么我在现场坐着就会百无聊赖。反正这小品也看过了，你也知道现在这央视小品这个德行没啥看的，所以我当时如果那种状态坐在现场，我就会松松垮垮，到我点评的时候状态出不来。那么我没看过，我必须得认真看，如果不认真看我说什么呀，不丢人了吗？为这张脸我得好好看，脑袋飞速的转，我怎么说，起承转合怎么说，怎么精确的点评，引用哪些例子，这个底是包袱的底还是一句辛辣的讽刺的底，这些都得在他演小品这时候，我一边看我一边想，这时候就刺激的你全身是紧张的兴奋的，能够调动自己所有的积极要素，所以现场的东西它一定是最好的。那么这个呢不等于你不准备，怎么准备呢？开场大家注意，开场特别特别重要。你想，比方我出去讲座去，咱们这个说点狂点话，多少我也有点名气啊。人来一看，梁老师，可能很多人看你呀、啊，就是往上看一点，这往上看一点太讨厌了。人仰视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不是跟你平等交流，你很难一句话就打到他心里去。所以现场讲座一定要打破这种气场，怎么打破呢？他要用一些玩笑来化解这样的局面。你像一开场你上来得跟大伙儿知道开个玩笑啊，您各位看我啊，有的主办方说梁老师你腿脚不太好，你就坐那吧，给我拿个手麦手持的，我站那，我说您各位看我这个，你们大伙儿看我都挺奇怪，怎么在电视里头在网络上看我竟坐那说了，头一回见着站着的老梁。哎，一看站着老梁还这么高大英俊，你是哪儿说理去是吧？所以说我首先得感谢一下我们今天主办方，他让老梁同志从此站起来了，底下一乐，这一乐呀，他就由半仰视落到平视上，你再开场就好办了。但是这个还不够，这行里有句话叫八点开活，也叫起春八点，什么意思？就说你到哪儿去，你得看你给谁讲，你到什么地方。 比方你到东北会两句东北方言，到天津会说天津话，到上海你得来两句当地的方言，一下就能拉近跟他距离。最主要的是你得知道他这个地方什么事儿。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到一个二线城市去做讲座，到那去人家司机到机场接我，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最近你们这都有什么新鲜事儿？就老百姓满意还不满意，说哎呀你别提梁老师，这看电视能把老百姓气死，我们这管理部门不知怎么想的，把我们原来机顶盒都给废了，都得换成新机顶盒，新机顶盒一个机顶盒300，都得老百姓掏钱。哎，这大伙骂的，你别小瞧这个事儿。第二天我上台就能用上，怎么用的呢？我说你看这个各位啊，其实想看老梁很容易，我这那时候一年呢在全国各家电视台啊，每天大概得出现几回，您一回家呢就能看着我。那你说回到家里头往沙发上半躺半卧的，一按遥控器我就出来了，就看着了。您何必牺牲宝贵的下午时间坐在这不太舒服的椅子上听我讲呢？所以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今天现场说的呀，不少都是电视播不出来的，别一听又给掌声的。我说当然你也别说在电视里看我就容易，你们这看我也不容易。为啥？机顶盒都300多了，你得花钱呢。这底下哇全乐，为什么？一下子拉近了你和这个地方观众的距离，他觉得你是自己人，怎么他这事儿都知道。所以我说现场反应怎么来的呀？山后练鞭呢，要想人前显贵那得背后遭罪啊。就是我前面的功夫是做到了的，这个做到不光是打听事儿，加强跟观众之间的交流。你包括我要做这堂讲座，我一定先到那个剧场去看看，到会场看看。为啥？如果这座位跟你的视线是一平的，都是平的，这是一种讲法。它阶梯式的这个座位，由低到高，这是一种讲法。这个剧场或者会场呢，在你90度角之内，你眼睛能扫过来的，这是一种。有的180度很开阔，这又是一种讲法。你的使相，你的动作，你的身上，你的语气，调门高低，开场是不是兴奋，中间怎么起伏拽得住，这全是有讲究的。不同的场地不同的使法，而且还要看观众。你观众来的岁数大的多，你怎么讲？年轻的多怎么讲？知识分子多怎么讲？小老板多怎么讲？这个完全有不同的讲法。所以这些东西因时而化，绝不是说你会了一套东西我到哪儿都能卖呗。我身边有这样的，经常问我，梁老师你看这个你有什么诀窍，你告诉我几套说辞或者几个包袱，我到哪儿都能使。我说我告诉你，那说辞跟包袱今天说好使，明天就不好使。穿西装说好使，换上唐装就不好使。男的说好使，女的说就不好使。上午说好使，晚上说就不好使。这个东西是非常活跃的东西，不是拘泥于一个固定规矩的。所以你有人想我知道一个窍门我就走遍天下，我包打天下，不可能的。一个人一个样，一个地儿一个样，一个时一个样。所以像这些东西呢，它都是非常非常活跃的。而且一定要记住，因时而化，因地制宜，不同的人你有不同的东西。你就像前几天那个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咱们很多朋友也都看了，电影拍得很漂亮。那么呢，凯歌导演呢跟我是老熟人，请我出来帮个忙，说干嘛呢？说这个新浪有一场直播呢是这个也是为了《妖猫传》宣发嘛。现场呢就是把主演黄轩找来了，然后凯歌、黄轩我们三个人在现场呢聊一聊《妖猫传》。你想，黄轩这是现在炙手可热的流量明星啊。又演了这个《芳华》，又演了这个《妖猫传》，好像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慕云记》，那个什么都是他演的，反正火的摸不得碰不得的，把他请来我们现场谈。这时候凯哥那边团队呢，包括凯哥导演本人呢，也是这个意思。说一开场呢，我跟凯哥导演我们俩聊一下呀，大唐气象，《妖猫传》不写的盛唐的事吗？聊一下大唐气象，聊一下这个中国唐诗。从唐诗这导入白居易，然后这白居易谁演的？黄轩演的。那么这是他们事先策划好的， 跟我说，因为我是不用看任何提纲，反正你现场你来什么咱就说咱就聊，这个状态比较嗨。但是我进到主会场的时候发现个问题，什么问题？会场大概能坐1000多个人吧，我进里一看呢，满眼花花绿绿，怎么的都是青春美少女啊，这1000多人里头啊，恐怕得有700-800年轻女孩。年轻女孩来干嘛来了？捧陈凯歌导演吗？凯歌导演65了。捧老梁吗？我这模样的捧我干嘛？都是捧黄轩的，人冲小鲜肉使劲的啊！我轩哥哥什么都这个。我一看我这不行，为什么呢？这些人呢是轻易不会给耳朵给到20分钟左右听我和陈凯歌两个人讲唐诗宋词，讲大唐气象，讲历史人文的。说白了，人在学校面临高考的时候，老师都不听您来听我们，有病吗？那不是。所以我赶紧告诉我说，咱不能这么干。怎么呢？开场就直奔黄轩，你得让这些小粉丝啊热起来，把场子腾热了，所以一定要从黄轩那开始。再一个呢，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的优势，就是我们做一场直播，为了宣传《妖猫传》这电影，那么一定得给媒体制造一些宣传的话题。你一上来就是中国盛唐，展示了无比的文化自信，这玩意儿你让人怎么宣传呢？它得有点，这个点是什么？它有矛盾冲突，有有意思的内容或者内涵。所以一开场直指黄轩，怎么指呢？这是我来把控场面嘛。我说这个黄轩呢，作为年轻演员，他是很幸运的，他和第五代导演的三大导演都有合作。当然了，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是最早一次合作，可惜当时那个小王子又19岁调到14岁，跟黄轩年龄不吻合，所以跟张艺谋导演失之交臂。但后来在长城这个电影时候弥补了，但是黄轩不是第一主角。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芳华》里的刘峰，《妖猫传》里的这个白居易，他接连跟第五代导演的两位大导有个合作。所以我想问一下黄轩，你在跟这两位导演合作的时候，今天你可以当着凯歌导演面前说说冯小刚导演，现在冯小刚导演也在收看我们直播，你可以当着冯小刚导演你再说说凯歌导演。好，我们看这两位导演谁更容易跟你合作，哪个在你心目当中对电影的把握更加精准。其实这是什么？这是挑事儿。那么黄轩呢，他肯定不能回避啊，他就一定得说我拍芳华的时候什么感觉，我拍妖猫传的时候什么感觉。那么这时候媒体就可以以这个为题做一次很好的一次报道。所以就是第一，我们要把焦点聚集到黄轩身上，因为他是现场的焦点，也是直播时候的焦点。我相信那一天直播来的人大多数冲黄轩来的，不会有太多人冲着我和陈凯歌导演来。当然可能我这是完全辅助性的配角，但黄轩肯定是第一主角，所以把他先亮出来，下边粉丝啊就开始喊上了。果然黄轩一讲，场子马上热起来，然后再由这个我们导到你演白居易的感觉，这时候绝对以黄轩为主角，然后再请导演请陈凯歌说说你是对黄轩演白居易提出了哪些规范。好，那么你演的白居易是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啊，他是长恨歌的作者呀，是无比的崇拜李白的。好，自然由白居易的角色导到了唐诗，由唐诗上导到了盛唐。这样最后我跟凯歌导演也实现了原来我们想说的，而说的这时候场面已经热起来了，大家已经完全适应了。所以你这时候黄轩在旁边说我们在这讲唐诗讲盛唐，他是插不上话的，但大家并不觉得他被冷落，因为一开始突出的是黄轩。假如我们开始20分钟，我跟凯哥我们哥俩当当当就讲这个，把黄轩晾一边去了，这真正的主角给晾一边去了，你下边粉丝就不爱听了，不爱听他不给耳朵在底下弄手机又干嘛的。就好比你在这给大伙聚精会神的讲个故事呢，底下大伙吧唧嘴在那吃饭呢，没干。所以我说这种临场反应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我刚才说，你对现场要有观察，细致入微的观察。东北有句话叫看得出听来，说有的人就看不出听来，就你得知道眉眼高低，他跟你平常生活当中你会来事儿，其实那个道理是一回事儿。你得看出整个现场的趋势和走向。所以这是我说的，你怎么样拥有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一定仔细观察，反应要快，情商要高。还有最后我说的点，这种积累。积累的东西没办法，谁都代替不了你自个儿的努力。有的人积累是什么？你会发现，比方说这个，我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大伙都知道，这两天我们微信公众号啊，马上就会给大家发一些和魔术有关的视频。谁来表演这魔术呢？我个徒弟虎牙。你们看到他表演魔术，虎牙会的非常多。除了魔术呢，唱歌，自己还能写歌， 也能主持啊，也其他的乐器什么啥的，快板什么都会。他原来呢干过挺长时间的司仪，主持婚礼。往往这个司仪这行就有一个毛病，你看说他抓活词儿，其实以死词儿为主要的东西，就他有一套自己呀、已经熟的不能再熟的套路。所以我现场看过虎牙主持婚礼，我说你这词儿可挺死啊，哪回主持包括上中央电视台录节目你都这套词儿。当然有时候没办法，因为你这个婚礼你可能你要去了解两口子状况，娘家儿婆家儿什么状况，你也没那时间。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如果要是考虑到自己的现场反应的话，你尽量别弄一些死词儿，而且这死词儿你要弄，你记住一点，一定得多。就是一到这个场合你要用的时候，啪啪啪这套就出来了。刚才我们在楼下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人情世故呢，我说有一些就死词儿，你像什么，人生一世掐指算，难活三万六千天，家有良田千万场，日食不过十三餐，家有房屋千万间，睡眠不过三尺宽，夜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人生在世应该知足常乐，助人为乐，没事咱就偷着乐，这些说口上都是长本大套连下来，但你得会得多，你赶上这时候来那么一段，赶上这时候来，你到哪儿都是祝福大家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反，你烦不烦呢？听都腻歪死了，就你必须得会得多。有的时候你看他这怎么现场琢磨词儿，不是，就像有的人说郭德纲相声真好，说他的包袱真新啊，我们听都乐。我告诉你，他包袱70%以上是原来天津老先生的包袱，可是他拿过来他给改，这一改成他自己的了，你听着还新鲜。但是前提上他得会的多，郭德纲要会的少，他使包袱不可能把你逗乐了。所以说这种积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自己的努力，就你平常生活当中见什么逮什么，见什么逮什么，你得往肚子里边塞。而且这个塞，有的人觉得说反正我赶上就记点，不行，人无压力轻飘飘，你必须带着压力来琢磨这些东西。像有的朋友呢想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或者想吃开口饭，我告诉你一定要让自己几乎山穷水尽的状态下来接受这些东西才好使。我举个例子，原来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出来之后我们看完了呢，就要到直播间呢，就里边有些东西进行讨论和评论。我们都是在电台呢直播间，大家看不着我什么形象，只能听到我声音，就说你拿一本书进去念去，人家可能认为你在那自己说呢。有人说那就把资料带进去吧，不行，这事我不能干。我呢把这些数字，比方说 GDP 政府财政收入是多少，在教育上支出是多少，在其他方面支出多少，环保指标是多少，我得看一遍都背下来，然后我进到演播室里头直播间里边，这时候脑袋得高速运转，我可不能忘，在脑袋里再倒一遍。你带着这种压力，为了自己这张脸，咱可别丢人。结果你这一遍下来，这个东西印到你身上了，跑不了了，它就是你自己的。你要没有这压力，说我拿着一张纸进去念呗，你记住，念完了你就忘个一干二净。别说是这个了，那高考又能怎么样呢？高考学的东西扎实不扎实？考完试之后一来气把书都撕了，回头你看一辈子想不起来了。他必须带着一定的压力让他刻到你身上，这才有效。所以说积累这个东西啊，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自己的努力。别指望着我学点诀窍，哎，我学两句话，我一上台汤汤说完底下鼓掌，我到那儿也这么使吧，不行，这是肯定不可以的。所以今天我跟大伙说到这个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我总结了那么几条，一个是呢反应快，一个是情商高，一个是有积累。怎么样做到这三点呢？反应快，平常要碎嘴子多练，朋友之间开个玩笑嬉笑怒骂的，一点点把这个接话的能力就练出来。情商高，那你就得自己在生活当中多琢磨，多学会换位思考，我要是他他怎么想，我要是他领导高兴不高兴，群众高兴不高兴，工会主席满意不满意，办公室主任会怎么想，老板会怎么说，我直接领导怎么说，我下属员工怎么想，你都能想到这最好。所以提高情商呢，得自个儿多琢磨多实践，当然呢很必要去看一看老梁四大名著情商课，那里边该有话题基本都有。最后一个就我说这个有积累，这个是最难的，你得做个有心人。 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平常积累点东西这么费劲，其实没那么费劲。有的人就是什么，就愿意长立志立长志，我这学期我得报个班，我学 MBA 去，我学这学那个，千万别干这个事儿。你越是立个宏大目标，你越容易忽略你要干什么。有臭大街的话，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就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很多人报个班，结果报完这班花学费好几万，心里满足了，你看我为了增长知识提高这个自己技能我都花钱了还怎么着，到学的时候吊儿郎当完了。你各种付费的产品买了一堆，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结果最后你发现每个打开就那么几次，完了扔到那儿了，那钱算白花了。当然也是搭着现在这些付费产品做的太差劲，跟骗子没区别，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个积累怎么积累呢？就每天你攒一点就够。咱经常说我一天挣10块钱，我一年3650块钱呢，我一天记一个单词，我一年365个单词呢。你要拿出这股不要脸的劲儿，这事儿就好办了。比方说今天你花29.9块，你听老梁一场直播，说听他讲什么了？他跟我讲了，说是跟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说什么这个您死之后就这么办，们起来不了这些人呢，接的真妙。你就记我这一个事儿。今晚上你听完了，一会儿这个11点你睡觉，别玩手机啊，早点睡觉。早上7点钟醒了，醒之后想，哎，昨天听老梁一场直播，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起来不了那些人呢，死了之后怎么着？你把这一个记住了，你这一天就长了这一份能耐。那么你一年你要天天晚上来这么个来回，不管听着啥你都记下来，一年下来值得365件事，不少了。比你天天报这个班那个班，为了混个文凭混个考试，不比那个强多了吗？所以说呢，苦心人天不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你自己要在这方面扎进去了，那比什么都好使。所以别指望着说是听别人说一遍我就把这些诀窍都掌握了，花29.9块，我第二天我就妙语如珠，舌灿莲花，我就成这样人了，那根本做不到。还得踏踏实实按我说的，反应快要勤训练，情商高要多实践，那么有积累呢得做个有心人。所以这是我今天给大伙说的这个如何拥有令人拍案叫绝现场反应这么几大要素。当然了，我也知道今天大家来看我这直播呢，绝不止就想听这点，也有的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问题，希望通过这场2个小时直播呢和我之间互相沟通啊，交流。那好。